我见难舍嘛。我见有多难舍呢？有多难舍你们知道吗？在以前啊，当我看到啊，其实我这个人算蛮好教的。那时候不就看到那个苏东坡跟佛印禅师的公案有一天呢，这个苏东坡啊，苏东坡呢去找这个佛印禅师啊，刚好就看到佛印禅师啊在打坐，所以苏东坡就跟着打坐。那打坐坐好久，起来之后，和佛印禅师看到大学士啊，你今天有什么事啊？其实苏东坡是没事嘛，无聊啊，找佛印禅师啊。他就问呢、啊，佛印禅师说：“哎，大禅师啊，你看呢、啊，我今天这样子做啊，怎么样啊？像什么？”佛印禅师就跟他讲说：“你像一尊菩萨。”然后这苏东坡一听就很高兴，嗯，我在打坐像一尊菩萨。啊，佛印禅师就问他：“大学士啊，那你看我在打坐像什么？”然后呢，苏东坡就讲：“你像一堆牛粪。”然后他就哈哈大笑，很高兴。我今天呢，我像菩萨，你像牛粪，我大赢了佛印禅师，就很高兴。没事没事，我要回去了。一路上心情都很好，很高兴。就回到他家呢，哎，苏小妹一看，哎，哥哥啊，你今天怎么心情这么好啊？啊，你不知道，我好不容易今天才大赢了一回佛印禅师。那苏小妹知道啊，苏东坡是由境界起心，人家佛印禅师是有修有证的大德高僧，这个人怎么能赢呢？那佛，我觉得那个苏小妹还比苏东坡聪明。他问你怎么赢啊，他跟他讲我今天去打坐，然后呢我问他我像什么，好，他就说啊，我像一尊菩萨，你知道吗，我在打坐像一尊菩萨呢。好，然后呢那佛印禅师就问我他打坐像什么，我就说你像一堆牛粪。这下可好了，换苏小妹在那边哈哈大笑啊，这苏东坡被笑呢就觉得很奇怪，你干嘛笑啊？有什么好笑啊？值得你这么一直笑？他说啊，人家是菩萨，你是牛粪。他说不是不是，我是菩萨，他是牛粪。啊，苏小妹啊，才跟他哥哥讲，跟苏东坡讲说啊，他心中看一切众生是菩萨，所以他看你是菩萨，所以他是菩萨。你心中所呈现看一切人都是牛粪，你心中放的就是牛粪，所以你是牛粪，他是菩萨。苏东坡一听，哦，对哦，我这下可惨了，我这堆牛粪放的可大了。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学习我自己在心中观一切众生都是菩萨，所以我开口我喜欢称，哎，菩萨你怎么样，包括这是一种训练嘛，一种熏修嘛，包括我看到那个小动物啊，我都会叫他们菩萨，你菩萨你不要这样了，习气太重了不好。我看到蛇也叫它菩萨，看到孤子龟啊，小龟也叫它菩萨，看到老鼠也叫它菩萨，习惯了。可是这个是什么？我见。因为有一次呢，有一个法师来啊，那个法师他心中他也是他的我见。我们这里呢在称所有的居士我们都叫菩萨，对不对？也没错嘛，他护持我们也是菩萨嘛。可是呢他不喜欢人家称他菩萨，他喜欢人家称他比丘，当他有比丘样子现清净相。那我怎么知道你喜欢比丘这两个字的名词呢？我喜欢菩萨两个字名词，你喜欢比丘这两个字名词。啊，结果、啊、他来呢，我就说菩萨啊怎么样怎么样、哦、他就不高兴了。我也不知道他在什么不高兴。啊，讲一段时间之后他跟我讲，我是比丘啦，我不是在家人啦、啊、我还没会意过来啊。他跟我讲，我说我知道你是比丘啊。好，然后讲完之后我又称、哎、菩萨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他就很高兴很生气跟我讲， 我告诉你，我是比丘，我不是在家人。我说我知道你是比丘啊。他说你知道我是比丘，为什么你一直叫我菩萨？啊，那时候我愣在那里。我说我称你菩萨错了吗？他说我不喜欢人家叫我菩萨啦，我是比丘啦。我说哦哦哦哦，好。然后事后我就开始在想，哎，对呀，人家喜欢比丘，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叫人家菩萨？我的我见这么难舍吗？我要叫人家菩萨，那也是我的我见呢。我为什么连比丘两个名字都舍不得，两个字而已，为什么我舍不得？所以我下次会了，哦，比丘你好，不要再讲菩萨，免得惹起人家烦恼嘛，对不对？那是我们无慧嘛，不能知对方心中意。可是他认为我们称他菩萨，就是呢把他当成在家人了啦。可是我没有这种心呢，我只是训练我自己看一切人像菩萨。你看他们两个是不是都是善知识，都在教我们嘛。那时候让我深深体会说，哦，真的是我见难舍。虽然我认为我学这个菩萨的见解很好，但是事实上是不是我见？是我见。所以在这里呢，前面从色受想音当中三个都还能够招感外魔，你那贪心都还能够招感外魔，在这里开始就是根本我执的无明，从后面的两魔。所以这个不是魔，其实这个叫什么？我的情见难舍与无明见相应。不过外面那些如果先不舍离，后面这两个根本看不到，连里面听啊讲都很难，包括我要讲都很难。因为计算这一切呢，事实上我们都有这种习气，这个还是跟贪有关系，贪我见有关系。所以呢，曾经有一个有两三个法师就曾经跟我讲过，人家开悟的人都不会做梦，其实他们都错了。在哪里错了？在这里佛陀给我印证。他们认为开悟，认为啊他们自己知道空性就不会做梦，其实不是。要到哪里才不会做梦？到想因尽，你那个相续想的因能够招感外魔的因尽了，到这里才可以不会做梦。要进入行因，怎么样行因？从因处所流出来，第八无明寒藏室所流出来，然后呢外面不再进来，从这里只有一向道一直流出来，然后解除，流出来解除，流出来解除，然后我们这里一向道只有入佛道，不再攀缘这些沉静之道，行因的时候才能够没有梦。我还有梦，显然我还没走到这里，所以后面其实我们也不用讲了，真的不用讲，我也不懂，我还在招感外魔的阶段。不过呢，我们当成是研究，互相学习。这时候佛陀说，阿难啊，这样的善男子修三摩提想因尽的时候，这一个人在平常当中梦想就消灭了，你会做梦会想这些就已经消灭了，你在睡觉的时候以及你清醒的时候恒一，只剩下一念觉明清净光明宝觉虚空宁静，好像晴空，好像晴空一样。但是有一个麻烦，就是我见难舍，因为有我见才会想，这句要听仔细哦，因为有我见，无明的我见才会想，才会招感外魔。那么你外魔都已经不能迷惑你的时候，就要回看到自己的我见，就更深入一层了。就无复出众前尘影视，前面的那些前尘影视，因为到想的时候，你想都已经能够破除这些阴魔之境的时候，你就不受嘛，这个时候就不受，这个时候只出了，出什么？出以前的无明种子，我见的难舍而已。 关注世间，你在看这个世间山河大地，好像这个清净的镜子呢，能够鉴别光明。每一件事情你在观察，直接就看入它的光明之处，不会再被这些阴镜所惑。来无所念，来到你这里，一切境界进到你心中，不会再有相续引起你的烦恼性，没有念子，都是光明，过无终居，去去就去啊，这个就是来你就来，去你就去啊。人家那个广清老和尚说啊，无来无去无待至啊，有没有来去？有啊，他天天在接引很多信徒，对不对？然后信徒回去了，对他来说都没事，在这个地方啊，虚受照应，在虚空当中呢，接受一切光明所照，感应道交，都能够啊了往，都能够明解这个互相呢纠缠的这种网，以及过去尘漏的习气。这个尘就是旧的意思，也就是我们以前所有的旧的习气，唯剩下什么呢？一个精确真实光明宝觉。不过能够剩下这个精确真实，能够去除这些尘习的是什么？我见无明嘛。所以在这里要回光回来，我见无明。那么生灭根源，那个一生一灭，生灭根源就是到这个第六意识啊，从第七输送去出去，第六意识会起想念。我们是在第六意识起想念，起想念的这些生灭根源从此披露，就是呢已经拨开了，显露真性，不会再被这些沉静所迷。见诸十方，看到十方十二类众生啊，那么虽然呢还不能通达他们的各个命来处之处，由序就是尚未完全通达他们的因由以及次序本序，见同生机，犹如野马啧啧轻扰。那么这时候我们的见解呢，看到这些东西好像这个野马，其实这个野马啧啧轻扰看到的是什么？就是你的你自己心念所起的根本处，就从第八寒藏室所起来的念头。所以我们现在连出的境界出的沉静都还想不清楚，对不对？是不是想不清楚啊？连想都想不清楚，更别看是什么看到野马啧啧轻扰啊！这下面就是真的相当深了、啊。不过让你们当成学问啊。为浮根尘，浮根尘就是我们浮在表面上的眼耳鼻舌身意，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六根都属于浮根尘。那我们回到哪里？回到第七，要回到第八。它这个地方所有呈现的情见，就是无明的情见，都是第八寒藏室输送出来，不用再用到第六意识，前面六识不用用到，也不接收外层所进来的东西，不接收，只是在这里就看到自己那些无明的种子一再起一再落。如果你深定功夫更深一点的话，在这个地方就能够见你的前世，你清清楚楚可以看到。像我以前跟你们讲过啊，以前有一个老和尚，他去住山洞，前两三年死了，他住山洞住了七年，从来没有离开过那个山洞。他在那个七年里面呢，他入的禅定可以关照自己从现在这一生到前面的十五世啊，这个也只不过是一点禅定功夫，不过这个没有慧解。如果他有学楞严经有慧解，他的正境就不止如此。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学法，修要专修，要听法，修要专修。这个老和尚呢，观可以深入观到他自己前的十五世，从哪里出生，前一辈子的父母叫什么，可能前一辈子的妻女叫什么，他考上什么，当什么状元，当什么进士，还有曾经哪一世做过农夫，还有哪一世做过什么。然后呢，他曾经派人去查过这些资料，好，有一些当畜生的就不算。如果有做人的，到哪一世，在几百年前，他可不可以差不多可以反观回去，到差不多两三百年前，他自己十五世中间的过程都非常清楚，去找那个族谱都非常清楚。这个就是从什么呢？从第七运送式之后， 反观到这个圆满第八圆满镜子，看到镜子里面与现在比较近的，比较远的还看不到，就是心还不够近嘛。那比较近的这十五世的，他通通都能够清楚。据说有写书出来啊，有人帮他有记录下来啊。但是呢，我还没有机会啊，再去啊遇到这本书。据说有写书出来啊。那么这个就是呢，好像如山河大地啊，见明来无所年，过无踪迹啊。那我们的浮尘跟究竟疏穴，这时候就是要回到呢，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前面的所生之处叫做疏穴，总枢纽之处的巢穴了。那我们总枢纽之处的巢穴是哪里？就是我们的第八寒藏室嘛，对不对？因为能第八寒藏室能够知，在第八寒藏室才可以知道手掌跟背面。我们用的第八寒藏室是背面，其实在当下与如来藏室是一体，是未曾生灭，能够运用第八寒藏室的是无明。这个呢就叫做行音区域。如果这个侵扰则则缘性，这个侵扰呢就是我用我的心力哦，用我前面的生灭心的心力一直回光返照，返照这些呢，这些无明所起处，这个心力会产生光明的火光，但是是以我执相续，依着清净光明念的火光，跟我们用眼耳鼻舌身所产生欲望的欲火光不一样了。这个也是火光，是以生灭心执着所产生起的火光，回来照耀，照耀什么？无明未动之处的第八寒藏室的那个圆镜，是从圆镜当中所折射出来的火光，叫做侵扰则则圆性，性入圆成，一成圆习。在这个地方呢，我用这样讲，你们可能会比较清楚。若此侵扰，若此侵扰就是六尘与六，我们的六根相应。那我们因为我的智慧明解的关系，知道六尘是尘，对不对？不是真实有。你们现在还没证哦，你们现在都只是听我说法，感受而已。六尘与我六根，那么都是什么？空。所以，虽然有纷扰，交接纷扰，但是都是本来清净。听懂吗？可是本来清净，则则圆性要讲到哪里？则则圆性要讲到，当我把六尘以及六根的交互回到第六意识的时候，有那个好像光明又好像看不到，这个时候还在用什么？我刚刚所讲的，用六根所产生的欲火，是欲望之火，要回到清净之地，欲望之火，那个是火光，欲望之火的火光。然后呢，照久了第六意识是生灭心啊，照久了第六意识回到生灭心的时候，生灭心在观，在生观，诶，沉浸与根尘是不是真实有？为什么还会有这些意识作用的生灭性？然后灭除欲火，产生什么呢？生灭心爱之火，这个是生灭心爱。这个生灭心爱之火呢，就不染沉静，有一点点光明。再回到呢，输送不是很明显的生灭心，但是交互什么？交互无明心，第八寒藏是交互生灭心，中间过程流动很轻微的，这个时候是什么？生灭爱之火。好，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用光明护者，从第八寒藏室出来是一道光明，我们的一个念只是一道光明，在第六意识那个心生灭心之火所出来，要回到第八寒藏室，这里交互作用，它也是光明，所以则则光明。他们的本源之性是什么？不管从 寒藏室出来也好，从第六意识回来也好，都是什么？都是虚妄嘛，他们的本性是空嘛，所以只是两道光而已，对不对？那么则则圆性，性入圆成，当他们两个这样子互相回复回复回复到最后，我们知道哦，这样也是错的，也是虚妄的，再来怎么样，性入圆成，就回到原来本位，哎呀，这个都是澄清的，那么一成圆习，回到原来本来无明的习气，叫做一成圆习，回到第一念之处。那从第一念之处流出来，你看看我们有多远，如波澜灭，好像这个水波澜啊，水波澜在哪里？从第七无形当中隐隐约约流出来，好，从第八经过第七流到第六，才有我们的大波澜，大波澜就是身体的动作了，这样听懂吗？好，如波澜灭，化为尘水，化为这个干净的水，在这个地方呢就叫做行阴尽。这个行阴尽之后，世人则能，这个人才能够超越众生浊，观其呢，观自己所来由之处，幽隐妄想以为其本，就是我见的幽隐妄想潜伏在大动作大水波澜之下，小水波澜停止，现在潜伏在哪里？镜子的水面下面的石头，下面那些灰尘石头就是什么？坚固无明的我见。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愿以此功德。阿难呢，你应该要知道，所有啊，前面这些正直舍摩他诸赞男子领明正心，什么叫领明正心呢？领就是凛然，光明呢安住我们的心，都是以这个正念呢为主。那么如何能够正念呢？就是以不贪。那么如何能不贪？就是随缘受用。随缘受用我们现在所应该珍惜的福报，不必为消失所悲伤，也不必为得到而高兴，这个叫随缘受用。常常呢这样子啊，凝固凝结这种光明正念之心，所以十类的天魔就不能够得其便，外魔不能得其便，才能反观自己的心魔，方得啊，才可以再精确的去研磨研究，必穷心力生类本，也就是呢我们所有能生本类之根本。什么叫能生本类之根本？就是我们讲过十二种习气，那么以欲积魔不修，产生十二类的众生，这十二类众生的根本。所以即使啊我们活在这个世间，你的举手投足都与十二类众生相应，只是十二类众生这种恶劣的习气 所产生的一些运作，习惯性的动作而已。那么你不被天魔这些外魔啊所扰，才能够呢从根本处去看到我们的病。所以你们问我，世间人真的是这么坏吗？不是世间人坏不坏的问题，是在不见了，不能够生见从无始以来无明所衍生的这种贪念，以及从贪欲当中所产生的这种互相排挤的嗔恚，然后呢才产生自私我执的愚痴。而这些呢根本就是跟你不相干，跟你的自性了不相干。所以我们如果能够穷十二类生，十二类生的根本原来是无明的话，那么在本类当中，在你自己本源的清净光明性当中，就生什么呢？生缘发露者。什么叫缘发露者呢？缘发露者就是你无明起处，以生灭心互相啊依着风力纠磨摩擦不生灭性而产生的幻觉。那么观彼幽清，当我们反观到我见，我见还没回到我的无明啊，这个我见呢就是攀触之心，也就是第七意识的动作。第七意识有多快呢？第七意识就是想念，我们人的心想念呢比光年呢、啊、那个光的速度还快，你的念头起来的时候比光的速度还快。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啊，我们生生世世当中所堆积积磨不休产生的那个风力有多大。所以你以贪嗔痴这个三个根本无明的贪爱，其实贪嗔痴是什么？粗境界，很粗的境界，已经与沉静相应。那么能回到尚未起贪嗔痴的时候，就是这个地方叫做什么呢？我见的无明。由于有我见才能纳取贪嗔痴，所以舍这个我见还要回归到无明之处。那么观彼幽清，你观察呢沉静也是静，已经变成什么呢？幽深宁静，然后观察自己也是如此，用这个智慧呢清除清除，在圆动在圆满的清净光明宝觉当中扰动。什么扰动呢？以这个生灭的我执无明扰动根本不生灭的如来藏心，在圆满光明本源当中呢就起无明的计算揣度，计算揣度在我无明才起我执，你有无明才会起我见，我见的前面就是起我执，也就是无明起处。既然叫做无明，就不是真实法，所以本来就应该在无明的时候就要停止。可是你在无明当中又起我执，又产生贪欲的我见，才会产生积磨不休的念头，延伸出外在力量的贪嗔痴。那么这些贪嗔痴呢所造的苦，就是你必须受你自己呀、那个贪恨。当你呀、以你的那种贪欲坚固的执着，这个是我所学习的，我能力比别人强，以这个来欺压他人的时候，你就必须呢啊， 果报还自受。我告诉过你们呢，今生果发能够果受，你们要很感谢，不用背负到来生去。你们今生果发，你再不回观自己的过失，还想复偿，把这些呢恶法再背到下一生去，如果没有善法因缘能够解开你这个恶法，那么就再来就什么地狱，就互相残杀。所以呢，在本来清净当中，在圆满光明当中，就起这个计算揣度。计算就是我，这个计就是我，揣度就是见，就是见解。这个人呢，就会堕入恶无因论。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呢，外道他不是没有禅定功夫，他们是有禅定功夫的。他这个已经回到哪里呢？只是因为有一念我执无明，一直未证，没有舍离这些啊见思恶惑，他们只是服见思恶惑，所以呢啊，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起计算揣度。到第八寒藏寺的时候，他看不到前面的路，也回不去，回不去哪里？回不去后面所产生身体的沉静。回不去呢，身体所产生的沉静，以及六尘色声香味所产生的虚幻，后无退路，前无进路，在这个地方起这个计算揣度。起这个计算揣度呢，就堕入什么？这个人就堕入外道，他没有办法根本呢在身正菩提，就堕入恶无因论。怎么样是恶无因论呢？因为这个是行因呢，到这里还在行因当中，前面的想因已尽，他不会再依着啊这个沉静的乱想。什么恶因无因论呢？第一个就是这一个人啊，看到本来无因，当他从这个外层啊，色声香味外层，回到这个眼耳鼻舌身，再回到意识，再回到呢这个第七摩那识的时候，第一个呢，第一个外道所见，什么见呢？当他从这些境回到呢第七意识，然后呢，其实从第六意识开始观生灭，见本无因，看到本来开始之处没有因，其实不是没有因。是原本之处叫做不生灭，不是无因。为什么会见本无因呢？何以故？因为这个人啊，观察，他观察到我们的第六意识与我色身色身的根，以及依着色身这个根能产生沉静的色声香味处，观察到第六意识能变化的这个生灭都已经是虚幻，他能观察到第六意识是虚幻，然后呢由第六意识是我们呢佛学里面讲的，就是从第七摩那识，从八寒藏寺传送出来。当他看到呢第六意识原来呢是无根的，无所依止之处， 第七意识又没有任何形象东西，对不对？更别讲第七意识的前面传送的这个，其实第七意识只是一个名词。什么叫名词？从我心中起，我要讲话，你们听到声音，有没有一个传送的东西？没有。可是事实上有没有传出声音来？有。听懂吗？所以当他回看到第六意识能动的这个嘴巴，他回去没有东西，当然他们就更看不到第八含藏式的无明，因为这样的关系就见本无因。哦，原来啊，我们是自生自灭的，从第六意识当中就自生自灭，所以见本无因。这个人呢，已经得到什么？生机全破。生机全破就是第六意识的生机全部破除，他已经不会被这个第六意识的生机所迷惑。好，然后怎么样呢？乘于眼根。为什么要乘于眼根？因为我们的眼睛嘛，三缺一嘛，只能看前左右，不能看后方，对不对？四方当中三缺一，所以只有八百功德。然后八百功德所看到的进去，其实有没有进到它的含藏室？有，但是它只是观到第六意识的变化。我有讲过，我们所有的人生人世间所有变花草树木动物人类天人都从第六意识变化，对不对？那么所以他趁着眼根的八百功德可以观到什么地方呢？观到八万大劫。那么阿罗汉呢，就是阿罗汉最多也只能看到八万大劫，不过阿罗汉有进猪漏，就是他能回到第八含藏室，然后看到含藏室的空性。可是这个外道呢，能够回到第七意识到第八意识，但是他不能观到空性当中的我执，所以在这里呢就堕入外道，走歪路了。所以呢他趁着这个眼根啊，这个眼根的功德就是那个定力的功德，能够入八万大劫，所有众生呢这个业力啊，所有的众生业力流转，乃至于呢弯环，就是弯曲环扣，使此生彼，死在这里生在那里，他只有看到众生轮回之处，他自己呢没有办法看到无明之处，所以他也没有办法看到众生所有根起之源。八万劫外名无所观，在八万劫之外就黑暗不能观。为什么呢？以我执到第八含藏是最大的限量，就是八万大劫。变作是眼，为什么是八万大劫呢？在八万大劫之外不能观呢？因为由第八意识包括第七摩那识以及前六识所涵盖，每一根一大劫就八万大劫，不能超出这个之外。所以包括阿罗汉也只能观我们众生生死八万大劫来去之事，只有佛还有菩萨超越这个色身身根之外的，才能超越八万大劫。这样听懂吗？所以在我们的无色界天啊，这个无想天当中啊，最高就是八万大劫，外道所住最高八万大劫。那么变作时节啊，就这么认为，这些世间呢、啊，十方众生八万劫来，无因自有，没有原因的，自己就有了。这些众生是随便无因自有的，由此呢，就由这里计算。从哪里可以计算？他没有去反观到，诶，那我能观的是谁？对不对？我是谁？为什么我在这八万大劫当中我还能观？若你有反观到这里的时候，就会知道说，诶，我还有我执的无明，那我执从何处来？这更深入一点，这个我执为什么能骗一切处用？ 所以他们以我的出发点，不能去反观到我能骗一切出用的这里的妙诀不一样。那么就计数揣度呢，计算揣度就亡失了正偏知，结果堕落外道。所以你们要知道啊，纵使你们能够修到第七摩那识，能够见到你们第八意识，仍然在外道当中，还不入内道。那么堕落外道就获菩提性。二者是人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人缄默如音。前面那个人是怎么样呢？他计算揣度，他回归到众生八万大劫之前啊，生无所生处。前面那一个呢是怎么样？他是啊，观察所有众生升起之处，观察到八万大劫，诶，看不到了，他就认为众生生既然是没有，那这当然死就没有，所以就波无因果，就在这里波无因果。可是第二个这一个人是怎么样呢？他不是观察前面生，他是观察这个人从他现在可以观到这一个人八万大劫之后，如果这一个人不修菩提性，八万大劫是不是继续轮回？听懂吗？他是不是继续轮回？所以他观察到他八万大劫之后，诶，仍然没有归处，也就是他不修行仍然未证菩提之处。如果他曾经呢有一念佛菩提的缘，就像以前呢有一个阿罗汉，那个老人家很老了要去出家，那么这些阿罗汉呢都观察他八万劫之来没有行一念善事，所以呢不让他出家。后来他就在门口大哭，结果佛陀回来问他为什么哭，他说我想来出家。你想出家，来我让你出家。他说那些五百大阿罗汉说我呢啊，在八万劫来都没有啊行一点善事，不让我出家啊。结果佛陀度那个人啊，老人出家，那么很快就证阿罗汉果。那大家很奇怪，为什么他能证阿罗汉果？佛陀就说这个人在八万劫之外有一生呢当柴夫，砍柴的，就爬到树上啊，一只老虎要吃他，他就念南无佛南无佛南无佛，如果啊我有将来成佛就先度你。因为那一句的因缘是在八万劫之外，所以这个在八万劫当中呢他都没有在修善法，结果这些阿罗汉看不到。所以呢当你修到这里的时候，如果啊在这个地方没有正知见的智慧，那么就会堕入外道因。那么第二个人呢是怎么样？他看到八万劫之后没有啊所归之处，仍然在生死流转，所以他就说呢这个人啊看到世人余生见其根哦，他就以为反正人就永远做人，鸟就永远做鸟啊，乌鸦从来是黑的，那么天鹅从来是白的，那么人呢做人本来就是竖直的，就是可以走的啊，畜生本来就横生的，白色呢不是洗成的，黑色不是染照的，从八万劫来呢就一直是如此，尽此行也是如此而已，所以就堕入真正的什么呢？我本来不见菩提，哪有，我就没有看过什么叫菩提，菩提非见非不见，菩提是在善用巧用而无所用处。如何善用巧用呢？因为我们日常行为呢都在啊这个佛觉当中，对不对？你要善用巧用你的觉，可是而无所用处。如何是无所用处？你骗一切处能用，骗一切处不损，才能骗一切处能用。 这个就是不生灭，具足一切生灭的依止之处，听懂吗？不能完全听懂，但是呢，至少要知道这个法。那么当他们不能够啊，这个就是无慧，没有慧啊自救，就产生啊对这个生灭沉静的这种紧抓不放的依止相。那么从八万劫来无复改移，今复此行也是如此。我今天尽此神尽此行，我再怎么修行都只有如此，这个就是外道无慧。本来不见菩提啊，哪有更成菩提之事？所以呢就知道啊，一切物相本来无因，所以呢去相也无果，就波无因果。由此嫉妒呢，由这样子的关系呢，计算揣度，就是计算揣量。他没有去反观到今天我能计算揣量的是谁，今天我，而我从何处而生，我既无因而生，为什么我能骗一切出用，骗一切处能用的就是如来藏性，而所用的是什么？生灭。你要无缺损，完全无满才，完全圆满才能骗一切处能用。再讲一次啊，你要完全圆满，无所缺损，才能骗一切处能用。好，可是所用的是生灭相，所以是无常，所以他没有回观到我能用的，我是依什么而起？我是依无明而起。我依什么无明？既然是无明，就是如幻，所以连我都不真实。我不真实，为什么骗一切处又能用？就是如来藏性，它的不生灭性。所以他们在这里呢，播无因果的时候，无因果是不是还有因果？听懂吗？所以他们修这个定业啊的福报完了之后，为什么依着这个树叶轮转、畜生道啦、什么这些，有一些乃至于堕入那些深层的大海、大海里面，它一浮就是几千年？为什么？因为就是这种外道思想，反正无因无果嘛。哎，到最后很久又要经过很久几万劫之后呢，他觉得。那既然是无因果，为什么我老是沉在水里面做这些水族？他才会再去想到，诶，既然是无因果，既然波无因果嘛，为什么我老是沉溺在这个，或者是在那个土里面，那些虫啊，或是在深山山洞里面的那些蟒蛇啊，好，很久啊，那要很久很久，久了，我们就会对这个同样的生活厌烦，对不对？因为你的无常心没断嘛，所以就厌烦。一旦厌烦之后，你才会去想，既然是无因果，为什么我会现蛇身呢？我为什么不都现人身呢？我为什么会现水族，沉溺在水中这么长久呢？既然是无因果，那我现在所受的这些冰冷，我所受的孤独，是谁在受？才能反观到，哦，以前迷失菩提路，原来呢还有这个我执无明，而能用这个我执无明的是什么？是如来藏。这个时候才会发菩提心，依着什么呢？依着一些啊法师，或是依着如来的正法，才会发菩提心，才会开始熏修，现什么？现龙天护法行来随学。所以这些龙天护法他们是修过很久的。为什么他们要护念正法的人？因为他们感触很深啊，太深了。我不好好熏修，所以以前堕入这么苦的沉静，现在呢应该要好好熏修。那么我们现在有机会得闻这个法，你们就要真的深入去思维，要正偏知，不要偏知，王师正性。那么因为这样子呢，就嫉妒揣量啊，王师正偏知，就堕落外道，迷惑菩提心。这个就是第一外道啊，立无因论。啊，佛陀又说，阿难呢，在这样三摩地的善男子当中，因为啊坚领这个光明正心，魔不得变，外魔不能得变的，穷生累本， 从我们所有众生十二类众生的根本，就观彼忧亲啊，常扰动缘，在圆常当中，在圆满的啊这个常乐我净当中，圆满的常乐我净本来没有所谓我或是啊对立的他啊，可是在这时候我就起以我为计算揣度，那么这一个人呢就堕入是偏常论。怎么样是偏常论呢？第一个就是这个人穷究根本呢，穷尽自己心所能产生的境界住处，一观察二处无因。如何是二处无因？就是生灭二处无因。他观察到生灭无因的时候，其实这个生灭到这里都还是对的哦，只有在生灭二处无因之后才开始错。错在哪里？错在我能产生生灭，是我能产生生灭，对不对？而我从何处来？我从无明而来。这些人都还是用这个肉身下去修嘛，所以是以我的本位下去观。然后呢他观察到哦，生灭二处无因，就修习啊，他因为观察生灭二性，以这样子修熏修学习的结果，能够知道两万劫当中十方众生所有的生灭。那么衔接循环不能散失，不曾散失，就认为哦，一切都是永恒的，人就是做人。所以你看看呢、啊，现在有很多人就是这种外道的习气啊，人就是做人嘛，那些畜生就是要给人吃的嘛，他们就是用这种习气啊，这个就是外道的习气。所以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已经有修行过，只是因为呢失去正偏知的关系，就继续堕入外道，继续轮回啊。你人哪有永远生人啊？那你如果生人的话，那人很奇怪啊，既然你人就永远做人，为什么你还要祭拜山神鬼神呢、啊、你还要拜他们呢？很显然你自己的自信当中你也知道其实这个都还在变化，对不对？可是我们就自欺嘛，所以常常这个自欺的习性非常的深呢、啊，非常的劣等。你如果真的很坦然承认我人就永远做人的话，那你有何所恐惧啊？你为什么还要去拜山神土地拜鬼神呢？有听懂吗？如果你真的承认你永远都是人的话，你为什么要恐惧啊？那如果你永远承认你都是人的话，那你也不用贪心了，你不可能变成天人啊，所以你也不用去拜天人想要求天福啊，对吗？可是人不是啊，所以我们根本我们自己本身的自信光明也告诉我们自己，其实这些是变幻无常的，你依着善法修就有善因缘，你依着恶法修必定有恶因缘。可是我们就是自欺，被这个假象自欺，欺瞒自己，哎呀没有没有的，可是事实上你的行为又去照做，我要拜他们，求鬼神来保佑我，求天神呢希望我能够往生天神，这不就是自欺吗？自我搅乱不清，对不对啊？所以人就是这样自我搅乱，自我搅乱。那么如果你们学正法，你们怎么还可以如此这样子搅乱呢？你们要搅乱你们也看清楚是你们在搅乱呢，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要跟你们这样搅乱呢。那么就能够预知啊，两万劫当中十方众生所有的生灭都是这样循环，不曾散失，就认为其实他有修行，他自己本身有修行嘛，他观察他自己两万大劫当中，由于他们那个念头啊一直死死的盯在那里，所以可能两万大劫当中的变化不大，所以他能观到他自己两万劫以来都是做人，因为他一直在熏修这个法。可是你没有想到两万劫之前又如何，两万劫之后呢？既然有我就一定是有变化的，无我乃至是变化，何况是有我。 那么就做堕入呢这个偏常论，就偏颇啊真实的常义，就是第一种人。第二个呢，这一个人呢就穷势大。好，这个人不只是观生灭而已，这个人还观什么呢？他观这个我们的地水火风势大。他一直观观观，诶，他发觉哦，我的地水火风骗一切处都能用，你也有我也有，我想用就用，不想用他就放着没用。他能观察到啊，我们这个四大地水火风四种特性常住不变异。好，好，这里非常重要啊。地水火风四大常住不变异，就是这一个人能观察到什么呢？水是湿性，火是暖性，风是动性，地是静性。听懂吗？就是暖性、湿性、动性跟静性这四个，他能观察到这个，是不是比生灭更深入了？好，因为他这样一直熏修这个地水火风的关系，就能够知道十万大劫十方众生所有生灭。因为十方众生所有的生灭都是依着这个地水火风而生灭，对不对？每一个人都是，乃至每一种众生都是，包括花草树木都是。那么他一观察，哦，原来我们这个是恒常不变异的，那么就怎么样呢？衔接体，啊，体恒，他认为这个是永恒的，不会散失，就计算，哦，我们就是永远如此的，就是地水火风永远如此。这个呢，就施正偏知，我也讲过，在呢前面呢，佛陀在第三卷的时候就已经讲到。地水火风本来是如来藏用，如来藏的妙用，能用的是生灭的我执无明，所用的是不动道场的如来藏。听懂吗？能用的是生灭我执的无明，所用的是用这个啊，我执无明的是什么？不动道场的如来藏。为什么这么说呢？我问你们，如果没有我，会不会用到地水火风？听清楚吗？我都没有了，沉浸的地水火风需不需要？不需要，对不对？所以它就是错失在这里。有听懂吗？说难讲也不难讲啊。不过呢，前面如果你们有真的身心听进去的话，在这里就不难懂。好，这里有听懂了哈。如果没有我，地水和风何用？而这个没有我，不是啊，世间所人所说的我死了就没有我，好，不是这样子。这个无我是不动，要用就能够骗一切处的如来藏，能用，好，这个是能用的，如来藏不动道场，所用的是能用，你能动作能用的这些全部都是生灭法，那么所用的所要用你这个生灭法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来藏境，要不动道场才能用这些生灭法。若你不回归到如来藏性的时候，你今生所用死亡的时候到哪里？今生死亡的时候只有到第六意识。其实我们说灵魂的运用呢，其实当我们灵魂的转动的时候，世间人所用到只有都用到第六意识，尚未用到第八意识。听懂吗？世间人所能看到的，我们其实我们佛教所说的灵魂是在第八意识，但是世间人所明白的是在哪里？第六意识而已。这个就是印度外道啊，他们很喜欢修行，他们深入禅定当中，到最后只能转到这里。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明白哪里无明的我执，所以佛陀的智慧真是不可思议。佛陀真是啊，太慈悲了。 这样你们有听懂吗？是不是如此？我问你们呢，如果连这个我的第六意识能产生这个变化，生灭变化的我都不用了，那沉静需不需要？色声香味需不需要？没有色声香味了嘛。色声香味是依着眼耳鼻舌身才能产生色声香味啊。如果你一个鼻子有问题的人，你能不能闻到香味？眼睛有问题的人能不能看到？不能。耳朵聋的人能不能听到声音？不能。还有你舌头长舌癌的人还能不能尝味道？不能。你身上长皮肤癌，身上这个细胞都不能触的人能不能用到？不能。所以色声香味触是依着眼耳鼻舌身所产生的附属品，听懂吗？好，那么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是随着哪里所产生？随着第六意识所产生的附属品，所以他们再多只关到第六意识嘛。现在所有的心理学也只讲到意识作用，原因在哪里？在这里。那我所说的无我并不是真的无我，是骗一切处都有我，融入一切，但是我们不用，就是不动道场的时候，那么能起的是这个吗？以生灭心折磨纠磨这个无明心，无明心就是既然是无明就不是真实，本来就应该去除，连无明心都能去除的时候，当下就安住如来藏。所以你日用而不知嘛，我们日用都是用我们的如来藏。第三呢，这个人就穷尽六根，摸哪是？穷尽呢，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然后回归到第七的摸哪是，结果呢，就执受，执着的接受心意识中本源由处性常恒故。他的在这里就执着什么？执着第八含藏式的心意识，这个叫什么？无明心意识。在这里就是第八含藏式的无明心意识中本源由处，本来原来所由之处，就是我们第八含藏式能生一切这些六识六根六尘的这些因缘，所以叫做本源由处。他一看，哦，性常恒故，这一个人回到哪里呢？回到第一念无明，故修习。所以他以第八含藏式来修习的时候，八万劫当中一切众生循环不失，本来常住，穷不失性，即以为常。而他没有去观察到能够让你执持的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一念？他安住回到呢第一念，没有产生善恶变化的时候，在第一念这个地方，所以这里就是没有巧慧，没有去观察到能起之处的这个一是怎么来的。这一就是无明，连这个我没有，他这个时候安住的就是我没有，我空，连这个我空都还是有，连我空都还应该要放，这样听懂吗？那么第四呢，这个人呢，寂静想缘，生理更无流止运转，已经不会呢在一生灭而流转。但是生灭想心今已永灭，就是第六识第六意识的生灭想心已经永灭。那么在道理当中，这个就是我们常讲啊，不要执理废事，理欲胜便安然，道理很殊胜，可是你在增长我很殊胜，起这个欲，如果你不要起这个欲，你就能够安住一切的波澜。为什么我们在这些理法上，我们还是要真正让我们所有的念回归到正法上？你要念佛、念法、念僧，要能够持咒，要能够呢背经、念经，原因都是在，其实都还在什么？我有讲过嘛，念佛的 人是谁？念阿弥陀佛，能念阿弥陀佛这个人是谁？是无明嘛？我有讲过嘛？那么你念念念念到水到渠成，不用起我念，自然而能念，那个时候叫水到渠成，融入无量光寿当中。那你还在念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你还在念的是谁？是无明嘛？为复护国土，复护你这个国土，不要再入沉沦而已。好，当你这个色身国土一舍的时候，当下直接就与光明正光明就融入大的阿弥陀佛当中。那个时候入无所入，不是形象入，出无所出，本来就安住在无量光寿当中。所以为什么要念佛念法念正？你一定要念。很多人就说我心念就可以啦，那个平常念还要拿念珠，那太执着了。执着是你家的事嘛，你觉得别人执着，同时你也执着，你不念你怕人家取笑你，你还不是执着？你不能自见你这一点，你还自欺嘞，听懂吗？那后来呢，就有人问呢，那我这样子我用心念不可以吗？我说不是不可以，当我们有在拿念珠的时候，我们有执着没有错，可是你在熏修，你熏修你的身心能够合一的时候，你只要呢随时啊没事，你就会要记得要念佛。可是你说心念，通常你妄想心多于你真正能够提起心念的时候，拿念珠拿这些还是主要还是要提醒自己要记得安住正法。那你们口说啊，口中都说得很殊胜，你们口中都说的你们的这个功能很高啊，道德很高尚，那是你家的事，不能解脱那也是你家的事，对不对？你怕人家取笑嘛，讲难听一点，何必自欺，讲得这么高尚，说我是心念。有几个时候真正能心念，躺下来很舒服的时候，你才会想到心念。可是当我们借助于这些念珠啊，或是借助于这些属气的时候，不管你心舒不舒服，随时随地你一摸到它，你就会想要念佛，对不对？所以很多人都告诉我，哎呀，心念就好了，不用这么执着了。我说那是你的功用。可是有时候呢，我会跟他讲，如果有一些人可以讲，我会讲说，其实你这样是在自欺啊，你在自欺啊，境界讲这么高，舌头这么会转，通通没有用，真实功夫见真章啊。好，那么在道理当中，自然成就不生灭。可是呢，在道理当中，这个人已经成就不生灭，但是呢，事实呢，因心所妒忌，以为常。事实上是由我无明的心，我告诉你们吗？你们现在是听我讲的法，不是你们真正，对不对？就像我在讲法的时候，我是由佛陀所说的经典上，我知道这个法，我也没有亲证。我要讲实在话，我也没有亲证，只不过是我比较近一点，思维比你们更深入一点而已。为什么呢？当我在讲这个无明心的同时，我怎么讲？是用我的心来计算揣度，因心所计，计为常，就以为我其实还用我的无明心来揣度这个什么不生灭的如来藏心。我尚未亲证，我说的是实在话。如果我亲证，经过那个点点滴滴的道路，我想我所讲的不只是这样而已。我现在只能计算揣度，不过尽量在学习，慢慢在学习，让我们能够安住。好，那我在这里讲无明心以及讲这个如来藏心的时候，就好像我在讲天空的月亮，那圆满的月亮，如果我是亲证的人，我就是月体， 直接光明照射你们。可是我现在是因为我在学习，所以我在讲月亮，怎么样？隔一层云雾，看起来有看见月亮，很光明。但是事实上，我要能够拨开月亮，看清楚月亮所有的点点滴滴，还有一段路。这样明白吗？好。那么，在这个时候，我已经知道这个道理，你们也都知道这个道理。为什么我们会堕入外道性？就是在这个执着认为，哦，我知道这个道理，就以为我亲证了，就执着这个啊，如来藏本来就是常的，由此即常，就王师正偏之，堕入外道，迷惑菩提性，这个就是第二外道立圆常论，这样明白吗？所以我一再讲嘛，不要以为读几部经就认为自己境界这么高。你真有这种境界的人，我们如何衡量有没有境界？你真有这些境界的人，你会越来越谦虚，度量会越来越广大，所观察事情会越来越维系，然后呢会以利益人为主，不以利益自私为主，这是可以观察的。他如果越能够退，越有智慧，处事当中越能成为世间的长者，这个就是有在功用的人。没有在功用的人呢，就准备，你一看啊，准备，这个准备不低。